中前美债数额首次低于10000亿美元，还日称北京以罚滴滴逾10亿美元结束审查。七月中国经济下行，企业投资意愿未改善，美国520亿美元芯片法案有望出台。调查称日企对在华业务的未来感到迷茫。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一，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中共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自2010年以来首次跌破10000亿美元，这个意味着北京无法成为持有最多美国债务的外国持有者。目前日本现在是最大的美债持有者，在今年5月份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资产为1.212万亿美元，在4月份持有的美债总额为1.218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表示，在今年5月北京政府的美债投资在近年首次低于10000亿美元。中方持有9808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比上月减少23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近1000亿美元。此前北京已连续6个月减持美国国债。统计显示，总体来讲，外国持有的美国债务总额从4月份的7.45万亿美元降至5月份的7.42万亿美元。在今年早些时候，美联储开始加息周期，这个削减了美国债券的价格，亦导致中美国债利差快速减少甚至倒挂。六媒、经济日报等媒体指出，这一趋势或导致中国债券投资行业在今年5月之前已经损失了上千亿美元的外资。外国资本撤退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令人震惊。在6月美联储宣布加息75个基点，华尔街普遍预计当局在下周会进行同样规模的加息，这个会加剧人民币债券资产的压力。另一方面，美联储的鹰派政策亦让人民币对美元汇价不断下跌。在2月28号，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6.32元，而到7月20号中间价已经接近6.75元，累计跌幅 6.26%。行业知情人指出，北京政府正在准备对滴滴公司处以10亿元以上美元价值的罚款，以结束对企业的审查。在此前的一年时间里，滴滴公司因赴美国上市时间遭到严峻的审查打击，企业的多项业务遭到限制。华尔街日报指出，滴滴公司需要缴纳高额罚款，然后其手机程序才能够在国内应用商店重新上架。这笔罚款约占滴滴去年总销售额的 4%。 行业表示，滴滴公司的安全审查释放出一些信号，显示出这家企业可能正在脱险。在几周前，滴滴公司宣布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差不多是在同期物流平台满邦集团和看准网的监管禁令获得宽松处理。在近两年期间，多家中国企业巨头遭到监管打击，其中包括阿里巴巴、美团等知名企业。在7月份，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多家公司被指未依反垄断法申报之前的违法实施行为，遭遇新一轮罚款。滴滴公司的一家子公司亦同样遭到处罚。对于滴滴审查的进展，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北京政府当局去年针对科技巨头设立诸多新法规，但在今年强硬的清零政策对经济产生不少的打击，各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不断增加。这一次北京政府放松对部分企业的监管，是出于努力追赶经济增长目标的需要。在五六月经济打鸡血后，七月份中国几个大中城市出现新一轮疫情反弹，并再次出台部分防疫限制政策，经济活动再度放缓。直至上周， 中国的中高风险地区数量分别为339个和642个，较响前一周这两个数据分别为1个和9个，已有大幅增加。受此影响，7月前两周18个主要城市的地铁客流量指数同比下跌 14%。7月前两周整车货运流量指数依然同比下跌 17%。除此之外，7月前10日瑞银中国工业及投资指数同比下跌 8%。中国消费及服务业指数同比下跌 20%， 均弱于6月，尤其是弱于6月中下旬的情况。本台特约评论员萧晴表示，近期出现失业与降薪，意味着企业在收缩，日子不好过。之前数月，企业中长期贷款持续负增长，显示企业投资意愿下降。6月社融数据则出奇的好，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增 1.45 万亿，同比多增6130亿，新增规模明显超出预期，但是这个可能并非企业投资意愿真正改善。萧晴认为，一个反映投资意愿的标志性指标是日本机床订单同比增速依然下行，这是反映制造业投资的重要指标，反映出制造业投资低迷。因为在大势不好的情况下，哪个也不会轻易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另一个标志是，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中，主要资金是投向基建，占比明显高于去年同期。6月政府债券融资规模达到 1.62 万亿，是历史单月最高水平，同比多增达到8676亿。这个讲明企业中长期贷款增加是基建配套所致，并非企业投资信心恢复。此外，在上游成本压力加大，下游需求疲软的双重打击下，中国钢铁企业亦陷入困境。直至7月15号 ,A 股共有25家上市钢企披露半年度业绩报告，其中近八成企业预计将出现净利润的减少乃至亏损。其中鞍钢股份预计2022年上半年净利润17亿元，同比下降约 67.37%。凌钢股份则预计上半年净利润 1.31 亿元，同比减少 82%。 为了解决芯片荒，提升美国在芯片行业的竞争力，美国国会在2020年通过了芯片法案，但是该法案没有包含具体的资金支持。2021年美国国会推出两党创新法案，要求为芯片行业拨款520亿美元，目前尚在国会的讨论中。美国众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主席哈基姆·杰弗里斯表示，旨在促进美国半导体行业发展的异议法案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他相信在7月底前将会达成协议。相关法案分别在2021年6月和2022年2月通过两院投票，2022年4月进入最终版本的调和阶段，目前需要经过两院的再次投票后，最后交由美国总统签字生效。如果这一法案能通过，美国参众两院将在五年内为半导体研发、传统芯片制造、封装研究和微电子开发提供52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这笔资金中的绝大部分，即500亿美元，将通过由商务部监管的新基金分配，另外20亿美元将由国防部监管，其中约390多亿美元将投向芯片生产，约120多亿美元将用于芯片的研发。此外，美国众议院批准了450亿美元的赠款和贷款，以支持美国的供应链弹性和关键产品的制造。这两项措施都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管理局和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研究和开发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总裁白石对路透社说，国家投资只是个催化剂，希望520亿美元的国家投资 将能够引来更多的私营产业投资。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头部芯片公司，占据了半导体价值链的 38%， 并贡献了 47.2% 的行业营收。本台特约评论员刘峰表示，在技术革新上，美国半导体公司的研发投入年增长达 7.2%， 仅2020年就投入近440亿美元，占公司营收的 18.6%， 远超其他地区同业水平。美国专业的平均引用次数是其他国家的3至6倍。然而，美国半导体行业在生产能力的地位却不断下降。自1990年到2022年，美国本土芯片制造产能在行业中占比从 37% 降到 12%， 并且随着关键环节生产基地向亚洲转移，美国在半导体硅片等部件上对进口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因此，从2017年的电子复兴计划到2020年的芯片法案来看，美国近年来需要不断推动半导体产业链的本土重构。虽然中共当局一再标榜外资对在华投资信心不减，但实际上外资撤离中国的浪潮一直未能消退。日本经济新闻近日针对日企在华业务开展了最新100名日本企业家问卷调查。这项调查以日本主要企业的社长包括会长等为对象，大约3个月实施一次。这次调查是在7月前实施的，从143家企业得到了反馈。调查结果显示 55.7% 的日本企业认为在华业务风险正在上升，超过选择风险并未改变的 38.9% 和正在下降的 0.8%。 此外，还有 4.6% 的企业宣布没有在华业务。对回答正在上升的73家企业来讲，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风险是他们最担忧的问题，以 93.2% 高居首位。中美贸易摩擦为 52.1%， 担忧台海爆发战事为 50.7%。 比较明显的是，俄乌战争以后，日企对于两岸发生战争的担忧在加强。而对于今后10年如何调整自身的在华业务比重的话题，日企回答不知道的比例亦以 44.4% 高居首位。日经评论认为，上述问询中不知道这个选项高频出现，这个展示了当前日本企业家面对中国业务的烦恼。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Thank you.